今天我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的信息，我们好久没有讲了，一出去就是一个月，所以好像马太福音断断续续的在那里读啊。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里面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那一段，尤其是八福的那一段，就是八福的这一段，我们能够把它讲完了。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继续看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因为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一个连贯整体的思想。虽然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从最后，对不起，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要从最后几节虽然我们今天信息从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开始，但是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把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一起读一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段圣经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怎样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称他为八个祝福。这里结束的时候，主耶稣最后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有些人说，这明明是九个福，但是因为那里前面讲的为义受逼迫也是受逼迫，所以有人说这两个是同一个祝福，但仔细的想想呢，又不大一样。当然这里是最特别的祝福，主耶稣在这里的话非常稀奇，他说因我的缘故，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假如我们有前面几节的基础，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这里登山宝训这个八个祝福中间都是相当特别的，因为都不是常人所理解的那些祝福。我们所要的祝福都是看得见，平安顺利喜乐，叫我们能够满足，样样都不缺，这叫祝福。但是主耶稣来到这里，把一种特别的事情告诉门徒，就是在做他门徒的这些人身上要遭遇不一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称为化妆的祝福，人所看为不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基督耶稣的眼中，在信主跟随他人眼中，倒不一定是那样。因为我们懂得这里所有一切的祝福是为了天国子民预备的，地上的人不一定懂得，也不一定要这些祝福。怎么会保罗最后的晚年说，他说他以极难凌辱逼迫为可喜乐的呢？就是根据马太福音这里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上的祝福。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看法眼光，我们会比世人觉得更可怜，因为我们的心一半是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所想象的祝福是地上的祝福，因此找了半天，我们好像做基督徒一生没有得到祝福，因此我们里面会有许多的抱怨，许多痛苦，许多难处，许多压力。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主所带领给我们的话不清楚。这个祝福是最特别的，主耶稣说为我的缘故，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话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是非常稀奇的，完全相反的。但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这里主耶稣基督的话也是非常特别的。我说谁有这样大的口气啊，能够配说为我的缘故受逼迫。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若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会觉得这个话非常的特别。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已经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这样说要求我们说为主受逼迫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也看了新约里面的榜样， 使徒行传里面这么多的使徒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逼迫，他们在官府面前，他们出来以后说，哎，配为这名受羞辱，就喜乐起来，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满心喜乐。圣经里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个读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观念，觉得这是应当的。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回到当时历史的现况，当时耶稣基督带着这些人上山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是救主的身份还没有显明出来，人并不认识他是谁，以为他不过是约瑟的儿子，是个木匠的儿子，他母亲玛利亚也是我们认识的，他的兄弟都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口里若是能讲出这样夸大的话，这么大的口气，我们会觉得非常特别，而且不由得我们不注意。今天假如有一些人，不是假如了，有些人真是这样，在这里宣告叫人为他效忠，甚至为了他的缘故受各样的逼迫，他们也觉得好像这是一代的救主。前两天日本不是在审判那个地下铁放毒气的那个宗教团体吗？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口气，我们要非常的留心，他不是大过大，不是大，不是最大最大的坚固之事，就是真的，我们要对他话加以注意，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说，这里主耶稣话口气，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大的口气说话，竟然说为我受逼迫，你们因我的缘故受人的辱骂，受人的逼迫，人捏造各样会话坏话会毁谤你们，你们要以为是可喜乐的，因为这是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到底就叫我们明白耶稣是谁。若是没有先认识耶稣是谁，对于这样的话我们总要提防，总要拒绝，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子把自己当作中心。但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所说的耶稣是谁，如果我们能够在当时明白这句话所可能造成在门徒中间的震撼，其实这些话的里面耶稣讲的已经相当的透彻清楚，因为他已经把八个祝福从头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叫人一步一步看见他所宣告的神的国不一样。这个人耶稣基督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而且他描绘出神国里面所有子民的光景，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讲得这样清楚，在他以前从来没有，旧约的律法没有把神国的情形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不能讲，不能告诉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所有的表现就是像这里八福所有的表现。上个礼拜不是我才说过吗，有一位姊妹到中国大陆看一看，真是许多人受逼迫，但是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为主的名配受羞辱，跟使徒行传一样有这样情形，因为里面先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才能够在这些逼迫中间明白是神的祝福。所以耶稣是谁，他不仅因着他是神儿子的身份，这个宣告叫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为着神的缘故为他的名受羞辱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也因着认识耶稣是谁，叫我们里面同样有这个生命和能力。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受人毁谤，受人讥诮，受人羞辱，受各样的逼迫，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一种自大狂妄的心态要人跟随他，永立他做什么君王，他实在是那位君王，而且他自己做了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八福的基础每一件事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是真实的，所以他才能把这个祝福分给我们。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到底现在基督教中间讲的祝福跟耶稣基督讲的祝福有多少的分别，因为现在有许多基督教中间讲起祝福的时候就是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和睦这一类的祝福，这一类的祝福跟世人所要的没有两样。所以在圣经基础上面我们要研究到底现在基督教讲的祝福是不是圣经里的祝福，这样你去发现大吃一惊，因为这绝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祝福。旧约的祝福或者可能是财富、名利、地位、尊贵、权柄这些， 但是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完全不同的榜样，这是稀奇的。除了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也不认为这是祝福。所以耶稣是谁，是叫我们明白能够接受他话的原因。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才明白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义。耶稣基督说为我的缘故受逼迫，前面他说为义受逼迫，所以这里你说说看，耶稣所代表的就是公义。前面一切为义受逼迫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必须是完全得了应验的。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但是现在反过来讲，不仅是义的代替不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是为义受逼迫，不错，我们完全明白，神以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并且人也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逼迫，为我们死亡，这是为义受逼迫。耶稣基督这样是真的。现在主耶稣反过来他说为我的缘故受逼迫，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这里所说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公义的代表。当我们守住神的话语，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教训的时候，当我们因着他而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义受逼迫。不仅这样，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并且他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句话比刚才更叫人震惊，为什么？因为这里耶稣基督解释了所有旧约里面先知被逼迫是怎么样被逼迫。主耶稣在这里说先知被逼迫，在旧约里面所有先知被逼迫跟你们受逼迫是一样的原则。那么先知里受逼迫的是谁呢？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是一个最出名的例子，人称他做哭泣的先知，他为他的子民，他眼中泪眼汪汪，他说我的头如水，他说在他里面是全流泪的泉源。但是这个先知是大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都受神儿女的逼迫，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先知是谁打发来的呢？先知就是神所打发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你们受逼迫，你们跟先知同样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主所打发的先知，为了要把福音传遍给世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会受拒绝，会受羞辱，会受逼迫。但是同样这里你看见打发先知的是神，打发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跟先知受的同样的待遇，岂不是说明耶稣基督和神是同样的情形吗？所以在这里我刚才就问说，谁有这么大的口气能说为我受逼迫？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能这样宣告为我受逼迫，就好像从前那些人逼迫先知一样。神怎样打发先知，耶稣基督也同样的在这个原则里面让他的儿女受逼迫，因为我们代表神说话。当然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例子讲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拒绝了神所打发的先知，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葡萄园，那个园主他做个园户，园户应当在那好好经营这个葡萄园的，但是到了收成的时候，快要收成的时候，园主打发一个仆人去，又打发一个人仆人去，他们凌辱他，他们逼迫他，他们把他赶出园外。最后这个园主说派我的儿子去吧，他们一定尊重他，哪晓得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打死。这个故事当然是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是原主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受逼迫。但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一切逼迫先知的原则，就是因为神所打发的来说神的话语。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也是跟神的子民大征战，以利沙 也是一样，在神的百姓，在以色列王国中间，不要神的话语。很稀奇，这些受逼迫的先知都是在神的子民中间受逼迫。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若是为我的缘故受逼迫，那所以我们就要问了，为我，为主耶稣，一定是不是我们需要受逼迫？我想这些话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好像觉得这里有个选择性，而且许多基督徒他们没有受逼迫的经历。一方面，神的话语应当是有预言性的、必然性的。所以你知道吗？陈洪博牧师就讲，他说圣经里面每四句话里面，每四节圣经里面就一节讲到是先知性的预言。当然，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归在这里，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若为我的缘故受逼迫，换句话说，逼迫会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我们的经历来看，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逼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你信主了有什么逼迫没有？我不晓得你信主的时候有什么逼迫。我听见一些弟兄们侍奉主的人做见证，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刚刚侍奉主的时候被家里赶出去，因为他们是客家人，客家人风气很保守的，不可以信主的，就赶出去了。那么他后来的就在住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帮助他，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帮助他，栽培他读书，他以后出来侍奉主。好些人，我们侍奉主，我们跟随主，好像没有什么逼迫。从我自己得救到现在，我想想没有什么逼迫。到底有没有逼迫？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逼迫是选择性的吗？逼迫有什么来源呢？当你这样想一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受逼迫。逼迫的来源有很多种。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些跟随主的人所受的逼迫，我们拿使徒行传来看，第一个他们受逼迫的原因是因为官府的逼迫。官府的逼迫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几乎在那里搅乱治安。为什么？好多人信了耶稣，他们在那里聚众聚集，又跟犹太人起了冲突，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就叫把他们告进官里面去。这是宗教的逼迫。所以政治的逼迫跟宗教的逼迫是一个两个大的逼迫。也许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平安的时代中间，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看不见什么宗教的逼迫，好像看不见，对不对？教会的历史，或者说你看人类的历史，为宗教的缘故有多少的逼迫。今天呢，很多的人就说这些是从前野蛮的时候不应当为了宗教缘故受逼迫，所以宗教自由了。那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宗教真正自由的。昨天才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今天若是我们要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的话，在公司里都不容你。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讲这句话里面背后多少的痛苦。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很遗憾一件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地上待过职业，从我在学校里面做过助教，那我也不晓得他们正式的职业，我没有做过一天拿薪水的事情，所以我不懂这些事情。我不晓得今天在社会上面，在工作中间遇见什么困难，但是这位姊妹告诉我，不要说是基督徒，就是一个人要好好的持守心中的纯正，要在公司里面能够老老实实的工作，不被人排挤都不容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环境，这个经济的环境不是那样简单的情形。人跟人中间群体的关系，是我们为了要守住神的话语必须接受逼迫。你心中是认为神的话语重要呢，还是认为和世人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更加享受呢？这就是我们受逼迫的原因，为了要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允许各样的逼迫临到我们身上。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姊妹觉得是不是宗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世界。当然我们还有一大部分的同胞在中国大陆上面。前两天我在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讲，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些是人民解放军出来的，他告诉我说，是今天中国的大陆上面宗教一样受到逼迫。他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这个话， 他手里经过一些文件，他看见的，他知道的。这些宗教的逼迫，为了要今天给人看好看一点，所以变相的化淡了一点，但是暗中一样的。那我就一直讲，今天在美国，在所谓自由的环境中间，我们信主会不会受逼迫？你试试看，在你写履历表的时候，在你申请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我在教会中间是做执事的，我在教会中间是长老的？看看你申请工作会不会给人歧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为什么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有道德的人，需要更多肯合作的人？这是今天世界的心态。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认识神的人，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为着神的缘故持守他心中纯正的人，最好是更多同流合污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吗？罪已经入了世界。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遇见的，没有一个不在罪的辖制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表面上看见是宗教的逼迫，表面上看见是政治的逼迫，表面上看见是因为经济压力的逼迫，但是最后的原因总是罪的因故元素。而罪在人的心中不是一个好像独特的现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和神儿女中间，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也会有各样的难处，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最近一些日子，我在研究倪柝声弟兄所讲得胜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在他的书里面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神叫我们得救是给我们一个交换的生命，而不是给我们一个改变的生命。大家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他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交换的生命，不是改变的生命。从前那个在肉体中间，在犯罪中间的还在，不过神把他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要我们靠他儿子的生命而活着，不要靠从前那个生命而活着。所以老的生命不能改，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则，我们就天天落在这个征战中间。这就是所有逼迫的来源，因为旧造的世界跟神是反对的。神要带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叫我们明白神的性情、神的生命、神的良善、神一切的作为、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但是我们里面亚当所来的生命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虽然有些人好像要跟随神，要做成许多良善的事情，但他基本的生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亚当的生命不在于别的，先不是为了罪的缘故，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所以容让罪借着他的肉体在里面掌权。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难处。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样的逼迫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些逼迫，主耶稣说是什么？为了主的缘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许多的征战，就像门徒们当初一样，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基本上就是这句话。什么叫逼迫？是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彼得、约翰下在监里面，他们官府问他说，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奉谁的权柄做这个事？彼得、约翰就为主刚强的站住。他们说，咱们甚至口气刚强到一地步，你们看怎么办吧，你们要怎么治就怎么治吧。为什么？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件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官府把他们打了一顿，没有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了。但弟兄姊妹们，所有一切的逼迫就是一个原因，基本上的就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你若顺从人就没有逼迫，你若顺从神一定有逼迫。你若顺从人就没有辱骂，你若顺从神一定有辱骂。你若顺从神就没有人需要捏造坏话，因为你本身就在污秽中间，就在同流合污里面。你若顺从神一定有许多坏话临到你的身上， 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实在是不能。但是神的救恩使我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了主的缘故，宁愿受逼迫而为主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再这样想想的时候，我们是有逼迫，我们信主是有逼迫。这个逼迫呢，每个人所遭遇的不一样。有些人是在家庭中间受了逼迫，不错，因为家里的人还不肯信主。有些人是在同事中间受了逼迫，有些人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为了要持守基督徒的良心受了许多的逼迫，有些人当然是触犯了政府，在政治的因素底下受了逼迫，也有些人受其他宗教的压力受了逼迫，都是有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弟兄，他的家里面信其他的宗教的，家里的逼迫也是宗教的逼迫，我们所说的政府的逼迫、经济的逼迫、压力的逼迫、各种逼迫，没有别的原因。但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的话也是一个考验，一方面是考验，一方面是赏赐。这个考验是什么？逼迫的本身就是我们信主的考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除非你把你的信仰放在一边，你若不把你的信仰放在你生活的首要，你不会受许多的逼迫。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信心放在首要，你会受逼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但是问他你要不要信主，他不要。为什么？我不能信主。有些人告诉我很清楚，我不能信主。你再问他，他跟你讲很多的理由，你越听他越有道理。有一个最滑稽的事情，我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不能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我已经啊，过去从前一段时间把一个偶像迎到我家里来了，所以我今天来听你讲圣经，我回去要多念几遍佛经，要抵消抵消。有这样的事情？哦，我说这样对你什么好处？我说那这样的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你为什么来听福音呢？为什么来听耶稣基督？他说哎，他的话很乱的了。他说因为那些偶像并没有帮助我呀。你看他在干什么？一方面他知道偶像不能帮助他，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肯完全放弃，觉得我多买一个保险大概不错。很多人这样情形。所以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我们的逼迫就是我们的考验。为什么？在逼迫中间才能证明我们信仰是否真实。我们常常讲的个人的感觉受逼迫，但是你看整个基督教的表现，他是一直在逼迫中间的。基督教没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逼迫的，当他没有逼迫的时候就是黑暗时代了。教会历史中间从第四世纪到第十世纪，欧洲的历史也就是黑暗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这个黑暗时期的历史，因为那里的宗教信仰并没有真实的为主做了什么见证。反过来说，任何一段时间当逼迫来到基督徒身上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受了真实的考验，那个时候反而是福音能够传扬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大陆上面这么多的逼迫，40年下来福音超过了可能不止50倍，福音人数的信主人数增加不止50倍。有时候反而我们要觉得说是神预备他的百姓，让他们受得住这些熬炼，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所以我说 这些逼迫本身也是考验。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考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如果把我们比作学生，我想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考试。但是呢，有时候我在学校中间，我读书的时候也有一些遇见同学，正是这些同学，我真是气他们气得不得了。他们喜欢考试，为什么？他们功课好啊。没有考试不能证明他功课好。我不是说我们天然生命的人也是这样子，因为考试而骄傲了。但是我却要说，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在逼迫中间，在受羞辱的时候，你的表现是如何？这里当然耶稣讲的话非常的浓缩，在逼迫中间我们应当怎样的反应，就是完全显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式来。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失去了神的平安？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动了血气？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报复？你受了逼迫的时候，是不是心中有各样的怒气，但是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弟兄姊妹们，这是给你基督徒生命的考验，你知道吗？当我们发现我们为了神的缘故逼迫来了，顺从神不顺从人的时候，神不会击打那些逼迫你的人，神会考验在逼迫中间你的反应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受羞辱受逼迫，一方面就证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到达了什么程度。你看但以理那一个先知，他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中间有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逼迫，他们要他吃祭偶像的东西，他不吃。神当然帮助他，神当然怜悯他，但是若不是他先站在神这一面，神就没有机会帮助他。他对那些管他膳食的人说，给我们10天试试看，只给我们青菜白水，不要祭偶像之物。神怜悯他，他们比其他同岁的年轻人更加长得俊美。但是弟兄姊妹们，若不是他先为主站住，宁愿受这个逼迫，神就没有办法显出他的恩典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在逼迫的时候证明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另外一方面在逼迫的时候也让神有机会把他的恩典降在我们身上。这是基督徒的观念，这跟一般的人所要的祝福不一样的，这才是真正的祝福。不仅这样，主还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好些人做逼迫的时候笑不出来了，我们自己也是觉得有一脸苦相哦，受到压力难处的时候是一脸苦相，心中发苦，脸上也苦得出来。我不晓得有人说什么苦瓜脸，不懂什么叫苦瓜脸，那个脸上皱皱巴巴的就是苦瓜脸。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在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欢喜快乐？主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应当欢喜快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快乐是不应当的。那我就在想，主为什么能说这样的话？保罗是这样子，彼得是这样，约翰是这样，许多寻道的人是这样，为什么？难道他比我们特别的不一样，还是他们找到什么秘诀我们没有找到呢？弟兄姊妹们，在逼迫的时候你能不能喜乐？你不要说将来逼迫，你从前逼迫的时候有没有喜乐？那么我们怎么能找到这个喜乐的秘诀呢？其实耶稣基督他的话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你们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能喜乐？前面一个原因是为主的缘故，后面一个原因是为赏赐的缘故。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光有前面的原因，就是为我受逼迫，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喜乐了。 但是主把另外一个原因再加给我们，叫做赏赐。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前一个原因，你光是靠后一个原因，你喜乐不起来。你说我为了得赏赐，所以我可以接受逼迫，喜对不对？喜乐还要喜乐，对不对？我告诉你，在逼迫时你就想想，到底值不值得，到底划不划得来。赏赐是将来的，我还没看见呢，今天我已经受了许多的剥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告诉各位，这里喜乐的原因是双重的，因为前面是为主的缘故，后面才有赏赐。当我们看见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才知道主乐意把赏赐给我们。我不晓得这话清不清楚。你如果为了得赏赐而接受逼迫是不可能的，是办不到的。但是你如果为了主的缘故，你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话。保罗在许多的教训中间都有这样的意思，他明白主的话，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这样接受许多的逼迫。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人打了，给人拖出去，给人用石头打，遇见这么多的难处，这些逼迫都是因为他侍奉主的缘故，都是顺从神的旨意的关系。他甚至在受大祭司审判，在大祭司面前审判，他的心有时候也是一下子冒出来，叫我们看见不太容易控制他自己的脾气。但是神的话语帮助他，你记得吗？他在那里审判的时候也是冒出他的血气来，大祭司打他，吩咐人打他，他就口出不慎，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以为你按照律法审问，你怎么派人打我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他是大祭司。保罗立刻转过来，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话，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保罗立刻受神的光照，神的教育，神的改变，他心里服下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为主的缘故，在你受逼迫的时候，主的话会帮助你，主的话会临到你的身上，主会给你指示，叫你明白你里面需要顺服主，不是在人的手下受逼迫。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受逼迫的时候，来源好像是那些压力来的，是从人来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有各种可能逼迫的来源，你为了要遵循神的旨意，有各样受逼迫的可能，可能从宗教方面来的，从政治方面来的，从经济方面来的，从家庭方面来的，甚至从各种奇奇怪怪你想不到的方向来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是为主的缘故，所以跟你发生关系的不是那些外面的事情，是主要你服在这个状况之下。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主说什么？因我的缘故受辱骂。主没有说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主的缘故啊。你跟主的关系如何，而不是你跟那些外面事情的关系。你说我的太太逼迫我，你不要这样想，你跟主的关系如何。你说我的父母逼迫我，你不要这样想，是你跟主当中关系如何。你说上司逼迫我，因为我是基督徒，你不要这样想，是主跟你的关系如何。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把握这个原则，你在受逼迫的时候，你就能欢喜快乐。主的话很清楚，为我的缘故，人捏造各样的坏话回报你们，逼迫你们，侮辱你们，但是是你跟主的关系。只要你能抓住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在受逼迫的时候能喜乐，你相信吗？你明白吗？当然这话也对我自己讲的。我们不明白，我们一看见有人逼迫我们，我们恨不得打他一顿，恨不得起来跟他反唇相讥。但主说不是为我的缘故受逼迫。如果我们真实的爱主，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主，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喜乐，在受逼迫的时候仍然有喜乐。所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地上没有享受，没有赏赐不要紧，因为主耶稣已经是我的赏赐，是我的满足。但是不仅这样，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那么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读这些话说，天上有什么赏赐呢？我在地上受了逼迫，天上什么赏赐呢？想破了头也想不清楚。这不稀奇，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将来的事情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你没有想象到的。我告诉你，凡是你今天想象出来的都不是将来的赏赐，你明白吗？你说将来可能有大冠冕，可能我像那个24个长老一样，一人有个冠冕，我也有个冠冕，说不定我24个长老之一，因为我受逼迫多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凡是你今天想得到的赏赐都不是天上的赏赐。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说大就不会小吧？什么赏赐我不知道，主没有讲，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猜得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地上因着受这样的考验，受这样的试炼，受这样的逼迫而为主站住，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结实。这个结实的生命是使我们能够与主联合，与主靠近的原因。我相信我们在天上最大的赏赐还是耶稣自己，我们在天上最大的赏赐还是神自己。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他要支搭帐幕与我们同住。不管这个赏赐是什么，你说像约翰，像他的兄弟雅各，他们两个人，西比泰的儿子，两个儿子在那里和其他的门徒出了纠纷，因为他们说将来在神的国里，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他们要赏赐。主没有回答他们，主责备他们，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两个门徒说，能，我们能。他们不认识自己，但主说，你们中间不可争谁为大。为什么？凡是争论谁为大的，和主的关系都远。你越争，和主的关系越远。你越不争，越为了主的缘故，在受逼迫的时候，仍然充满了喜乐。你和主的关系是对的，你在主的面前赏赐是大的。凡是争的人，越争越没有赏赐，很奇怪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这样说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接受这些话语呢？头一个你要问，我到底有没有接受逼迫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没有这样的心智，还是我做基督徒基本上是不要逼迫的，只是要顺利的？你要问自己。有些基督徒是，从前我们在小学时候是要画片的基督徒，那是小孩子了。为什么？去做礼拜有张画片给他，他已经满意了。给小孩嘛，给画片；给大人呢，给其他的面粉。但这个不是福音，这是救济。什么是福音啊？许多人告诉我们说，做门徒才是福音啊，得救恩不是福音啊，得救恩不够啊。所以福音变两种了，一种是天国的福音，一种是地上的福音。当然其实没有两种，只是神不愿意我们停在仅仅明白说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或者神保守我们，神听我们祷告，以这些为满足的状态。神让我们做他的门徒，愿意接受更大的挑战。所以我说，头一个心态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基督徒？你愿意为主受逼迫吗？你要诚实地问自己。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受羞辱吗？你要问自己。你愿意为主的缘故舍弃吗？被人辱骂吗？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先弄清楚了，底下当逼迫来到的时候还不保证我们能接受。很多的人心智上说，是主，我不愿意做个肤浅的基督徒，我愿意为你的名站住，甚至受羞辱我都愿意，虽然我不知道羞辱怎么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在你想不到的羞辱来了，在你想不到的逼迫来了，你的心智虽然觉得说我愿意为主的缘故受逼迫，可是你没有真正明白，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一旦逼迫来的时候你又不要了。有多少人看到逼迫来说，好啊，我的祷告得到答应了，我愿意为主受逼迫，现在逼迫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是愿意接受这个的，所以主答应我的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很少很少。我们的个性都是要逃的。弟兄姊妹们，这也难怪，因为神怜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说，第一，我们的心智如何，第二，我们的看法如何，我们的认识如何，到底周立伟所为所领导的环境是不是主兴起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呢？还是我们的仇敌占了我们的上风，所以给我们逼迫？你要问自己，当你明白你所接受的福音，你也答应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逼迫来了，你看见没有？看懂了没有？你看懂了，你才能考虑第三个考虑是什么呢？在我受逼迫的时候能不能喜乐？一样样来的。如果你没有第一个，你就没有第二个，你没有第二步的考虑，你就不会有喜乐。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喜乐，那感谢主，将来你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因为我确定的知道，我们每个人唯有为主的缘故受逼迫才可能喜乐，不然没有人可能喜乐。所以我说，这篇信息主耶稣是最特别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把所有一切做基督徒的意义放在里面了。我们必须明白，主把八福或者九福放在这里缘故，有人称它做天国子民的宪法，不错。因为这里说到天国子民所有生活生命的标准，我们从这里看见，的确基督徒的意义他大概的情形都写在这里面了。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今天这条先经过苦难后得荣耀的路正是耶稣基督的路，而且也唯有经过苦难进入荣耀，我们生命的改变才是真实的。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还不懂这个交换的生命是如何。因为有了交换的生命，我们才能活出不同的生命来。怎么样开始？愿主教导我们明白，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说，主啊，你的真理是可佩服的，可喜爱的，你的话是可喜爱的，我愿意接受你的话语，我愿意接受让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也让我经历你所受的逼迫，好让我的生命像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在你的话语中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帮助。主啊，今天我们许多的事情并不是照我们所要的样子，我们看见各样的压力，我们以为我们受了逼迫，所以我们心中十分的沮丧。主啊，但是你的话叫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从你的允许中间，因着你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手中，要叫我们学习，要叫我们跟随你。主啊，若有人要跟随你，就将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这话是可相信的，这话是可佩服的。多少的人因着这个呼召而跟随了你。主啊，你并没有把虚假的事放在我们面前，你告诉我们，为你的名，为你的缘故受逼迫受羞辱，人要拿各样坏话毁谤我们。主啊，但是我们乐意，因为知道我们是为你而得的这样的代价，并且你也叫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想起我们是为基督的凌辱，主啊，就把这些看作可喜乐的，是吧？并且有一天你说还有天上大的赏赐，是吧？感谢你，这句话不是先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才讲的，早些你就说明多少的人都听见你的话语而跟随了你的道路，他们已经在荣耀里面。所帮助我们，使我们立定心智跟随你，主啊，叫我们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顺服人。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这样向着你诚心绝对的人，好叫更多的逼迫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有喜乐。听我们这样祷告，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听我们这样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